感谢主，今天的题目是神如何拣选他的仆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仆人在厨房里面忙碌啊，待会儿在饭食的时间还会来服侍我们。感谢主。我想弟兄姐妹，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提到神的仆人的时候，你会想到是什么样的人？是想到圣经当中的保罗、彼得或约翰，对吗？或者是现在名叫做保罗、彼得或约翰的牧师？每说到神的仆人，我们都想到是全时间呼召的传道人，他们进入服事，或者是他有特殊的各样的恩赐，还有属灵品格的人。可是我们是否想过，很多神的仆人其实在他们走进他们服事的角色之前，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没有太大的分别。神的仆人是否一定要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呢？如果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比如说在厨房里准备饭食，或者是在后面做招待，或者是刚刚在那台上带领诗歌，这些算不算是神的仆人呢？算。那你看你自己是神的仆人吗？是。所以我这边有一段话啊，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广播的牧师叫 Charles Stanley， 可能有些人听过。他讲的这段话说，如果你我想要在生活当中对他人带来一些应有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跟计划，如果我们想要收割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大祝福，我们也应该培养仆人的精神，言行举止皆有仆人的样式，成为一个认识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也是我们生命主宰的仆人。任何不愿或抗拒以他的名来服侍的，都是悖逆的行为。今天Cathy 介绍我说是莫菲老师，可是你们刚刚看到那个 PPT 打的是陈姐妹。莫菲是我的笔名，我服侍的机构叫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简称创文。我跟我先生永浩，我们是创文的创建者，也是创文的带领者。那这个机构是推动为信仰推动写作的机构，我们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做一些写作的培训，我们帮助基督徒建立语言，而且可以清晰又丰富地表达我们的信仰，同时还能够顺应时事。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我们差遣基督徒可以进到网络里面为神书写，写出你生命当中的盼望，写出你生命当中的光。然而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太清楚我跟永浩是怎么走进带领创文这个角色的。其实我跟永浩都不是天生的领袖，当初我们是一群聚会了快十年的写作团契弟兄姐妹，我们在2008年成立了创文。一开始我们是采用团队领导，就是 team leadership。 什么是团队领导？就是大家的意见很多，可是没有人定夺，团队领导。然后你看我，我看你，很多的很好的建议最后都不了了之，事工基本上在第一年没怎么展开。一年以后，我们中间比较资深的是苏文安牧师，就是照片当中正当中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一位啊，苏文安牧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创文需要一位领袖。我说对呀，那就是你呀。因为苏文安牧师他是我们当中在机构里面经验最丰富的，可是他说我不可以，因为我是真爱机构的人，我可以参与你们创文的服事，可是我不能够做创文的领袖，所以如果要带领就是你跟永浩来带领。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我很少对没听过没见过的事很快的下决定来回复，所以我跟他说让我祷告看看。那天永浩下班，我转告他苏牧师说要我们两个出来做创文的领袖。永浩第一句回我的话就说，那早知道我们当初就不要成立创文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老妖，很多事我们喜欢老大来做主， 我们很享受做老妖的那种，可以不负责任的混着过日子。可是那一段时间我认真祷告了以后，我发现这里面真的是有神的心意，所以我决定出来啊，带领创文。虽然那时候我不了解，当那个苏牧师打电话给我之前，我是一个天天面对我家后山一个人在那里写作写了20年的作家，为什么现在忽然摇身一变要出来成为机构的领袖，而且是在个年纪不太轻的时候从头学习什么叫机构，机构的行政牵涉到哪些，还要学习网络施工，还要学习整个人事带领，而且还要学习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周旋，时时要分享创文的意向还有募款。要知道我过去20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是闲云野鹤的日子，然后现在要跳出来好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可是出于顺服，我踩进了这个领袖的位置，我是踩进了这个位置之后，我开始在神里面求问说，华人文字侍奉我们需要什么。当我跟神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意象就从天降下不断的赐下，我就忙着聆听，我忙着去承接，然后我忙着去跟大家分享，跟我的同工团队分享，然后去看怎么样把它执行出来推广出来，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伟大的事工或事件必须透过伟大的人来推动发生，不管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或者是带领以色列进军迦南地的约书亚，还是为以色列民族到王面前去求情的以斯帖皇后，或者是把基督教信仰带到不幸之地的保罗，这些人的影响全部都跨世代到今天。可是如果我们说神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是由一群伟大的男女所做出来的一连串成就，那就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国的事工从来不是这样进行，正确的进行方式是神选取一群普通人，然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最后带来历史当中伟大的结果。神总是会为一个特殊的目的拣选一个特定的人来完成，这是神工作的方式。那对我跟永浩来讲，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创文。我想对郑牧师跟师母来讲，神现阶段给你们的托付就是我们这一群 FEC 这个教会。那我对你们其他的人问呢，你们知道神给你们的托付是什么吗？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神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付，神会使用每一个平凡人来完成他不平凡的目的。写《不再一样的书》的作者叫布克比·布莱克比，他说历史主要就是上帝如何利用平凡人在一段时间之内实现其不平凡目的的故事。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平凡人，一个是不平凡的目的，这是神工作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自从我们拥有了这个信仰以后，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在哪里？我们要如何做才能让神的福音去广传，让神国更能进入人间，或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可以活得在地如在天，或者让天国就住在我们中间，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神工作的方式，是邀请我们一起来跟神国效力，用各样的方式把救赎的福音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的服事来推展开。这是神对人的看重，让本来不配又卑微的人来受邀进入到一个无可想象更大的剧本当中去扮演。而且不管我们是在台上带领敬拜，或者是做总务招待，或做一些手工的礼物，像我们的 Angela 姐妹啊做的这些礼物，或者是做小组的组长等等， 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就会稍微略知神计划的心意，你会窥见神工作的奥秘。同时呢，在服事经验当中，你一次又一次的会经历神的爱。所以神是怎么拣选他的仆人呢？所有神的仆人都是来自神的拣选。这里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边的关键就是，是我拣选了你们。请问这个我是谁？是神，是耶稣，对吗？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拣选了自己，虽然我们心中有感动，可是是神先拣选了我们。第二段经文是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谁？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每一次当我服事碰到挫折，写作刚开始非常的辛苦，中文字不够用，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抓到这段经文，我是他的工作。这边讲的就是我们是你我大家，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早有定义，神的仆人是神手中的工作，为了特定的行善，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目的是为了派我们出去结果子。那对属灵的领袖来讲，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应许，不要为找不到工人焦虑，因为神已经在做工，只是我们还不清楚。或者是你被神拣选了，今天牧师来找你出来服事了，你不要怕你没有能力来承担，因为神一定会完成他的善工。所有神的仆人都是神自己立定的，而且他立定了以后，他亲自会授权，会背书，让这个仆人的事工做出来一点都不耽误神国的心意。这从撒母耳他自己被拣选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3章19到20节，这里提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但城是圣经时代以色列最北端的城，它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最南端的城就是别是巴，它这些所在的地区叫做南地。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等于从北到南，那时候的全天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我在这段话常常读到了很多的应许，很多的应许。其中立这个字 establish， 它建立一个仆人的意思。神立他仆人的方式就是与他同在，而且让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什么意思呢？因为撒母耳是先知，他就是神话语的代言人。神告诉撒母耳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我要你说这些话。然后他过去传递这些话的时候，每一句神都让他实现。这就是让神仆人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意思。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就是让撒母耳服事的地方都有一个共识，撒母耳是神的仆人，在撒母耳的后面有神。这句话我深有体验。这些年来，我常常跨洋过海到四处去做培训，每一次营会我们都有一个开幕式，结束也有个闭幕式。第一天的开幕式，我站上去讲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我们创文同工为你们祷告了很久了，在你们还没踩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灵跟我们创文的同工就用祷告来等候你们。然后我们最大的祷告就是，你们第一天进来跟你们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你会是不一样的人。一次次 我在不同的营会讲这句话，神从来没让这句话落空过。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而是我多年以来我揣摩到做神的仆人，你只要在神的时间用神的方式来做神的事，必有神的意。我只要尽心的摆上我所预备的这一份，奇妙改变的工作它就会发生，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的后面有神。神对大卫也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再一次又用了立这个字，神立大卫为王。立完了以后，神还为他做见证，让众人知道大卫的身后有神的授权跟背书。我觉得在文字侍奉里面，我也特别的感觉到自己的背力。我是18岁来美国，等于算半个小留学生，所以刚开始并没有想要写作，所以中文全部丢得很快，英文捡上来得很快。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作的时候，从早到晚可以没有人跟我讲一句中文。好，我那时候的环境是这样。所以当我有了神的呼召要我出来写作，我就感觉到没米下锅，因为我常常觉得我的中文字不够用，我常常要去查英文字典来找中文字。那时候永浩就是我的中文老师，他来帮我改我的句子，告诉我什么叫重出，什么是错错字等等等等，是这样一个状况出来的。我要写作，我要为神书写，可是我的写作的状态是这样。那出书我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事，你除了你自己自费出版，要出版社帮你出书，他还要付你版税，可以说是又大又难的事。可是我的第一本书不太有困难就出来了，那是台湾的宇宙光帮我出的专栏结集，叫《红毯两端》。三年以后又帮我出了《雪地里的太阳花》跟《非爱情书》。当我出了《雪地太阳花》的时候，我就飞回台湾，那时候宇宙光帮我开新书发表会。在台湾宇宙光那栋大楼，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出版社叫天恩出版社。我在那里分享我的新书的时候，天恩出版社的社长丁远平也跑下楼来听我分享。分享完了以后，他跑来对我说，以后你的散文宇宙光帮你出，你的小说我们天恩来帮你出。我那时候还没写小说嘞，他连书稿都没看过，就下了这样的承诺。后来他真的也帮我出了三本的小说。我自己回头看，我知道这绝对跟我写的怎样是没有相关的，这完全是神为了日后我做创文的服事在立我，在立我。后来我进入了大陆，在一个陌生的大地上，对这个大地我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在基督教书房或者是网络，我都能够得到服事上的接纳，让我一次一次的有机会站讲台，而且每次分享完了以后，我的意向就会有一个事工产生。之后到香港，在进香港之前，有人跟我说，香港没人认识你，你最好来参加一个奖，得一个什么汤青文艺奖。所以我就拿了这本书，大陆出的，在勇士抛子一个身影去参赛，结果也得奖了。为什么会得奖？是为了在香港的事工可以打得开。后来是台湾、东马等等，都是这样被神选立。神为我们的事工开路，是我在其中深深有体验的，因为我知道他们都不认识我，他们如何能够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深深的体会到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对这地方来讲，我根本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他们对我信任，然后打开一扇一扇环境的门，我确信他们邀请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神。 差我去的神在吸引他们来邀请我一起去同工。所以神拣选他的仆人，他不会把你选出来以后就放在那里不管，他还会建立你，他还为你做见证，让事工可以推展得开。所以我后来所有的出书跟得奖的记录都是为了后来让我能够完成创文这一项重要托付的资历。可是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神为什么拣选大卫，是要凡事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也需要凡事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换句话说，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属灵品格就是顺服。顺服是神拣选的命令条件。神拣选的领袖必是认识神、了解神的心意还愿意顺服的人。顺服为什么重要？因为神的仆人他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能够影响他人的生命，带领更多的人来活出神的心意，然后一起来推展神国的事工。如果神的仆人不顺服，人就不能够透过这个人来了解神的心意，结果呢，反而还可能带出来一个偏离神的道路。所以神对仆人最看重的是他的内心，是神仆人对神对人他的真心跟他的忠心。这方面通常在碰到挑战的时候最能够测试出来你里面的真正光景。因为手忙脚乱在应付，全靠你平常的属灵的积累有多少。然后我们人所常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虽然顺服，可是不完全顺服，我们只顺服一部分。旧约当中的扫罗，他做王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结果代价是把他的宝座因此而丢失。扫罗他登基的时候是40岁中年，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跟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他的人扫罗全部打发各回各家去了。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聚集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看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跟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次我跟永浩我们去大陆的时候，有去西安去看兵马俑。在看兵马俑的时候，那都是一个坑一个坑里面，士兵是排排阵列，马车马一行行非常庞大的队伍排下去。当你看到那些一排一排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上千上万是怎样的阵势排场。刚刚我念的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是扫罗他做王的带兵是3000，非利士人围进他们的人数是多少？车子就有多少辆？30000辆，还有马兵6000等等，然后说步兵是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你可以想象那样的阵势排场。百姓那个时候看到这样的阵状，他们全部都失去了信心。虽然前面神已经在他们当中行过很多的大事，在他们的祖先当中，可是环境摆在眼前，环境最容易让人屈服，所以他们都躲起来了，躲在山洞，躲在丛林，躲在石穴，躲在隐蔽处，躲在坑里面。如果上帝真是神，他怎么会让他的子民陷于危险当中呢？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日日跟神同行，他没有这个关系，他每天都活在没有活在顺服神的旨意，而是顺服在整个环境的趋势，他一定会被眼前他看到的这些危机吓到的。从人的理性来说，大兵当前躲藏起来，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神的仆人，你看一切事情就要改变从神的观点去看，你才能够有超越环境的视野。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到九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撒母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照理来讲，在以色列哈，献祭应该是等到祭司立位的祭司来做，只有祭司能做，也圣洁哈。所以在这里先知是撒母耳，就是祭司。撒母耳曾经吩咐过扫罗说，你要等我，等我来的时候才能献祭。扫罗有顺服，他有等，他等了多久？等了七天。这七天是大军当前，百姓战战兢兢，撒母耳就是没有来。所以扫罗想当然而说，我是王，我当然可以取代来献祭，这是人的理由。所以扫罗他顺服，可是他只顺服了一部分，他有等，可是他没有全等。部分的顺服就等于完全的不顺服，不顺服神就是否认神会带领他的子民得胜。事情常常都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没有信心，因为等不了，人就喜欢自作主张，虽然只差那一会儿，可是造成是截然不同的严重后果。扫罗自己上去献祭了，故事常常都是这样发生，他一做完，撒母耳就出现了。扫罗就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像是没事的人。撒母耳就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都散去了，你也没照你所定的日期来，非利士人又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你看到他的语气吗？那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吩咐你的命令，你如果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人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扫罗刚刚的回答其实有点像合情合理，百姓跑了，我怕人家说我没祷告，你又不在，我就只好勉为其难，我上了。你知道人的逻辑不能取代神的话，环境急迫也不能取消神的命令，反而越是危急越是急迫，越要谨守神的话语，因为他们的生命全都挂在这上面。然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领袖更没有。这就是箴言书里面的这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王扫罗他说我正在顺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当他正活在不顺服的生活当中，他的自我认知，听得懂我这句话吗？他说这句话，他说他顺服是当他正活在不顺服的生活当中，他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人有没有可能在他不顺服的当中坚持说他在顺服？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认识过这样的人？你是不是知道部分的顺服完全不等于顺服？你知道这个吗？部分的顺服完全不等于顺服。所以我看了这个故事，有时候会在想，尤其我们知道一些有名的牧者从恩典的宝座上摔下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一个神的仆人离开神是从哪里开始的？常常不是从他服侍的岗位开始，他离开服侍的岗位，而是从他的心开始，他的心先离开了神，然后他的属灵生命也开始离开神，最后他就从他人跟神的关系当中他就出走了。这个不顺服就定了扫罗服侍的格局，因为这一个不顺服的决定铺露出来他里面的光景。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对神命令不顺服的时刻都是命定的时刻，它会定义你生命当中的下一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失之毫厘怎么样，差之千里。一颗顺服的心 是神对他任何一个服侍的仆人的要求。很多服侍人会忘记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力求把事情做好，为了求结果，为了求结果用很多人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流行 MBA 啦，用管理的方式啦来经营教会，所以我们会顺服人的需求，做一些自以为对人最好的做法，没有顺服神。扫罗透过这个事件揭露他里面他的想法跟他的意见，这已经让他不再合适做神的领袖，做属灵的领袖，带领神的子民。因为不顺服的领袖很麻烦，他带出来是人版本的神国，而不是神版本的神国，这样子他会渐渐的给自己带出来一个偶像，最后他带着一批人去拜他这个偶像。后来撒母耳记上15章12节里面记载，他为他自己立纪念碑，扫罗为自己立纪念碑，他把战争掳获的东西私藏，没有按照神心意去毁灭，他也没有在神国里面去拓展的心，种种都显示出来他是神心意彰显的拦阻。顺服耶稣的命令跟上帝的启示对神非常重要，他也决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对永恒的旨意是要透过人的顺服来完成，然后非信徒也是透过基督徒的生命来了解上帝。所以如果基督徒不顺服，在中间搞鬼，他会影响世人跟这个世界怎么去看我们的神。所以神的仆人对神的聆听要非常清楚，那只有你不断的在神里面祷告寻求，你才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谈顺服这两个字，我们连浮起来的感觉是什么？然后神立他的仆人会赐圣灵与他同在，在撒母耳记上16章，就是我们今天念的这段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好吗？一起来。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上帝那里来扰乱你。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神让撒母耳去选他的领袖，所以他到了大卫的家，他的父亲想当然而把前面的七个哥哥全部推出来，大卫就没有在里面。所以这边讲的诸兄到后来就说，这七个都不是，你还有儿子吗？才找到大卫，才高了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一高了他以后，圣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圣灵就开始同在了。圣灵为什么会跟神所拣选的人同在？是为了可以完成神的托付，这是神立他仆人的必要条件。他要帮助这个服侍的人的事工可以推动得开。然而如果神的仆人不顺服呢，这个托付跟圣灵就会离开神的仆人。有一点对我们服侍的人一定要有的认识，就是在神国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不可取代，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是不可取代。当一个人不顺服，他离开神，他其实是离开恩典，离开神可能原来为他预备的丰富的恩典。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会顺服神的人可以上来取而代之。大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取代了扫罗，也是这个时候扫罗圣灵离开了扫罗。原本圣灵是跟扫罗同在，是为了帮助扫罗可以完成神的托付，现在托付被拿走了，圣灵同在也没有需要了，因此就离开了扫罗，进到下一个被托付完成神使命的人身上，就是大卫。然而圣灵虽然离开，托付也给了另外一个人，可是呼召的感觉还在，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悲哀。想为神做一些事，他呼召的那个感觉跟记忆还在，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圣灵了，那他靠什么来服侍呢？扫罗可能一辈子都记得他当初的呼召，那个荣耀感，他做王原来可以做的种种的事情，这种境界，可是他的罪阻挡了他，他错失了这一切。 再继续下去，他是靠他自己的血气。所以在经文里面后面记载，他一连串的溃不成军。七日他等不及，他自己去献祭。我们这边初次看到扫罗他的不顺服。后来我们又在十五章，撒母耳记十五章再一次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他特别的讲这句话，你已经有一次不听话了，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的耶和华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跟驴进行杀死。读这段经文，我们且不论为什么吃奶的婴儿啊、牛羊，好的牛羊都要被杀，我们不论哈，那个时代有他的背景，神有他的原因，所以必须要灭尽他们所有。我们只要抓到一个重点，是撒母耳讲的这段话，说你一定要听耶和华的话。结果扫罗又一次不顺服。经文里面记载，扫罗跟他的百姓怜惜亚甲，又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他做了这个之后，上帝就说出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我希望神永远不要讲这句话对我，我希望我们所有神的仆人不会让神会讲这句话，他立我们他后悔。他这边讲说，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这个警告下来的时候，扫罗毫不知情，撒母耳哭了一夜，他知道扫罗的下场，他为他哭了一夜，为他祷告了一夜。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领袖犯罪会影响他所带领的人也活出罪，所以神不会姑息的。在这边的经文你们看一下，十五章九节那个中间的那一段，特别的讲扫罗和百姓，是扫罗和百姓，因为他是领袖，所以他带着百姓爱惜不肯灭绝。所以领袖走偏，他带领的人都会走偏，上帝就没办法让这个偏离的状况持续太久，因此他一定要跟神的仆人对质。所以这事情发生以后，撒母耳清早就起来了，他哭了一夜，他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不在，扫罗到加密去了，他在干嘛？他在立他的纪念碑。他立完了纪念碑，他就要转身下到基甲。所以撒母耳又转到基甲去找扫罗。那扫罗看到撒母耳的时候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你知道扫罗是这么说，结果撒母耳只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那我耳中听到的羊叫牛鸣从哪来的？如果一切秘诀，哪来的这些牛羊声音呢？结果扫罗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百姓他们从亚玛利人那带来的，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上帝，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这又是部分的顺服，对吗？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晚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所以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上面撒母耳交代，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里就看到撒母耳责怪，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段话里面讲了我们很多为神服事的人的一些光景。我们出来的时候都自以为小，老实说很少人站出来是自以为大的，每一个出来服事的人都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不够， 我们的负担常常大过我们的能力，我们想做的这个意向太大了，我们的能力这么小，我们怎么可以做？可是后来怎么能做？是因为神立我们，被神立，被神高，然后受神的差遣跟吩咐，然后神让我们的字字句句没有一句话落空。可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在这个服事凡事尽都顺利之后忘记了，以为这些又大又难，这些事情都是我的能力自己做出来的，就不再听命了，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自己觉得我懂了，我现在比以前懂了，我就加加减减的去听，我部分的顺服，我已经知道好歹了。耶和华什么都看得见，没什么他看不见的，他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不可能忽悠神的。你不顺服，在神的眼里面就是恶事，就是罪，它的严重性有时候超过我们所想。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顺服只是因为我调皮，不顺服，哎呀，神是恩典的神，他了解。可是这里讲的这段话，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我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我擒了亚玛利王押奖来，我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面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上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非常重要，请大家记得这句话，跟我一起讲好吗？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再大声讲一次，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再次的强调，我顺服了，我仗打了，亚玛利人灭了。这是如果要错，错在百姓，是百姓在所灭的当物中，他们取了最好的东西保留下来了。一个领袖如果把罪怪到百姓里面，你们觉得是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我做了领袖以后，我在这个功课上学的最深，常常觉得说，神啊，你怎么不给我一手好牌呢？哈，觉得我打得很辛苦。可是我看到一句话我就住嘴了，当你责备追随者不遵循，是领导失败的宣告。如果人们不跟随，那是因为有人没在领导。如果我们怪我们下面带的人没跟上来，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领导。领袖的责任就是要确认人家跟着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如果后面的没跟上来反而走错了，那是因为领导失职了。扫罗只顺服了打仗的一部分，他在处理那个掳获物上没有顺服，所以这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也变了。所以他那边讲的是献与耶和华你的上帝，没讲我的跟百姓的神。所以有些人他会回应神的呼召去做神的托付，可是碰到困难马上找理由去退出，或者用种种人的礼遇来放弃对神呼召的顺服，这时候神的灵就会离开他，把这个托付转交给别人，然后他跟神的关系也就开始不再一样。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不顺服的影响太大了。我刚刚讲说，通常我们讲不顺服不听话，只是觉得是我顽皮吗？神了解我。可是你要看到经文里面是怎么形容不顺服，是形容行邪术拜偶像，非常严重的罪。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连串，我们对神话语在做选择，每次读到神的话语要不要顺服，这就是一个决定。一连串对神话语的选择决定了你这一生走向哪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检验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决定。像我带领创文的团队，我常常怕是出于我自己，有的时候在一些处境里面我有很大的挫折感，有时候就想说，那这个事工这一部分我就要把它砍掉，可是我心里有很大的恐惧，说这是出于我的血气，我的情绪吗？还是这个客观来讲应该把它砍掉？ 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在亚洲华一个地方，我特别的简讯我的核心同工，跟他们讲这些状况，我这样做决定合不合宜，然后他们来回我说可以，这个事工可以看。我就是怕我做了违背神的决定，要常检验自己的生命光景有没有违背神的决定，而且要常常去看跟你一起行事的灵还在不在。当圣灵不跟你同在，那是很恐怖的事。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你自以为顺服，你其实是活在不顺服当中。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去求怜悯。然后扫罗失去了神的托付，圣灵也离开他了以后，神并没有马上停止他做王。扫罗知道神拒绝他了以后，你知道他又做了多少年的王吗？11到12年的王，这么久。那这段时间那是什么滋味？没有圣灵的同在，他只能透过神对他子民行的一些神迹奇事去经历神的同在，那是社群里面。可是在他个人的生命里面，他知道神的灵已经退出了，他已经没有神的托付了。一个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问你，他还可以服侍吗？没有圣灵的同在，托付已经拿走，还可以服侍吗？可不可以？还是有可能，你知道吗？扫罗就做了10几年的王啊，他还在做，可是他的带领能力跟效果已经大不如前，永远没办法恢复。他还感受到他的呼召，可是他没办法胡戳那个呼召的能力。我相信很多活在严重罪里面的属灵领袖也是这种状态，他可能还在继续站讲台，他还在同样的位置上面继续服侍，可是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了，也没有神的赐福，他只有等到自己的罪被揭露的一天。反过来讲，神高了合神心意的大卫做王以后，也没有让他马上登上王位，他也等了11年他才坐上王位。这个过程里面又是什么滋味？这真的就是神的方式不是人的方式啊，神的时间也不是人的时间。我们常常误以为当我有了呼召了以后，马上我就可以跳进去，马上就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像当初我看到文字侍奉的呼召，我以为只要我出手的文章马上就可以发表，一发表以后就成为全天下知，这是我们的心意。可是神让我等了很久很久的一段投稿推稿投稿推稿的黑暗时期。在那段等候的时候，我就是读到大卫，大卫被告了以后也过了11年这样的日子。我们需要耐心地去等候神的时间来被神使用，因为神需要塑造我们的属灵品格。以后当你真正开始冲锋陷阵的时候，你需要那个品格帮助你不阵亡不沦陷。约瑟他做彩衣梦，到他真正去做到法老的首相，这中间是多久你们知道吗？也是11年啊，11年过去。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得到呼召，到他第一次踩上外邦人的宣教之路有多久？也是11年。然后大卫他受膏到坐上王位也是11年。这11年他过的是什么生活？颠沛流离。有一度他为了他自己的保身，他还要装疯卖傻，他才能够躲过生命的危险。我相信在这11年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这是神高的那一位吗？怎么活得如此狼狈呢？这是圣灵同在的那一位吗？神工作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神的时间也不是我们人的时间。我们常常没有耐心，我们一有呼召就想摩拳擦掌跳进去，然后我就发现眼前有很多的障碍，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跳过去。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耐心去等候神的时间。有时候在神面前去等候，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属灵品格需要被建立，或者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成熟，有的时候这一段的时间等候是为了等候另外一个人他的回头，需要等候神对另外一个人的怜悯。 这个人可能是配偶，可能是接班人，可能是团队。领袖常常是先看到异象的人，团队还没看到，所以就需要等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创文成立十年，再做十年我们大概就应该接班了。我觉得永远不嫌早，我现在就要开始为那个接班人开始祷告，求神带领，在他的时间里面被神选立站出来，然后由神亲自来预备他。然后神拣选的方式也跟我们人不一样，人找人是看资历、看外表和很多的客观条件。当初扫罗站出来的时候比所有的人高一个头，你们看这个图画里面他比所有的人高一个头，中国人会觉得这种人很有什么帝王相。可是神看人是看内心，这个是撒母耳去找大卫的时候。一棵树结出果子是要看它根的状态，井打出来的水是甜是苦也要看它井深处的状态。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一切行事为人，这是品格所在的地方。神拣选人是看重他的内心，因为神做事的方式不同于人的方式，也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真相。所以我们常常在找人来服侍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恩赐，其实我们要真正的去看这个人是他的品格跟他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创文反复的对我们的学生、对一些作者强调的，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诚要胜于一切。对神来讲，生命在前面，他有多少的恩赐还不是太重要，因为神会立他嘛，需要的恩赐神会加添给他的。神会揭露一个人他的心里面是什么，神非常知道大卫的心。所以刚刚已经念过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神会为他做见证，让人家都知道这是他的拣选。然后这边讲的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凡事遵行他的旨意。扫罗没有做到，所以对神跟他的子民来说扫罗没有用了。大卫截然不同，大卫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有。可是他有一个向神的心，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自己的罪，所以他是彻底很及时的处理了他自己的罪。所以最后神拣选仆人的总结，神通常有一个托付他才需要去找神的仆人。所以我这边把它总结出来，就是神选、神立、神见证。 He choose, he establish, he proclaims。 然后被拣选的人他会We believe, 我们相信。 We know, we obey, 我们顺服神，然后我们认识神。那神带领我们去找同工的人的过程，我也总结是这样，是神启示、神指示、神带领。 He reveals, he instructs, he leads。 他告诉撒母耳你到哪里去，启示他，给了他很清楚的一些指示，他带领。然后我们去寻找同个人就需要聆听、需要领悟，然后需要跟随。等到这个人被找出来了以后，圣灵会、神会赐下与他同在。可是如果这个人拒绝这个托付，或者在做的时候他违逆不顺服，神会夺走他的托付跟圣灵，把这个圣灵跟托付转给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神拣选、神仆人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最后的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不顺服神的后果，最大后果就是你活不出来原来神要你活出来的一生。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扫罗没有违背神的心意，他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生？整个以色列民族会拥有什么样的际遇？当初如果我不顺服神出来，我就是写我自己的东西。刚开始跳进来文字侍奉，我们的梦都是希望写一部作品是可以留的。可是后来神把我整个转向出来去培训其他人，我终于认识到了一点，可能写出来要留的那个作品不是我写的，会是我的学生。可是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也愿意顺服，活出神要我活出来的一生。我看得很清楚，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必增长，我必怎么样衰微。对， 活不出来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生，我告诉你，这不是此生最大的遗憾，这是永恒里面最大的遗憾。好，记得我讲的这句话，你活不出来神要你活出来的一生，是永恒里面最大的遗憾。然后我希望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生命是一连串对神话语的选择结果，所以我们常常要检验我们自己的生命光景，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决定，我们行事的时候灵是不是还跟我们同在，有没有可能我们自以为顺服，我们实际上活在不顺服当中。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而且是很多的怜悯。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今天把这段经文，把今天扫罗跟大卫的故事全部都放在我们的会众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大家学习像大卫，不要像扫罗，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凡事都遵行你的旨意行。亲爱的父神，我们被推出来做事的时候都自以为小，我们都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要谦卑一点都不困难，最怕的就是我们做出了经验以后，我们想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来为你做事，我们就开始有部分的不顺服了。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国语堂每一位服侍的人，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去检验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不是出于你，求你检验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们活在顺服里，实际上我们是不顺服。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活不出来你的心意，你给我们的托付，你对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些祝福，活出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国语堂，甚至广东堂、英文堂，我们每一位的属灵领袖，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努力的尽心竭力的追求顺服，能够聆听到你的话语，让我们的教会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神对我们某一个人说他后悔了。神，求你帮助我们，你怎么拣选我们，你怎么立我们，我们清清楚楚常常纪念，让我们永远都在你的面前去寻求你的心意，一步不敢偏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